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头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迪次。
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那位 Bot 老师，一位热刺球迷，然后为了球队在美国蹲耗子的经历，然后他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过了。然后如果没有听过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去听一下，但是因为Bot 老师他其实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然后也是一位美职联的爱好者，所以这期节目其实我们是想请 Bot 老师来给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他为什么会喜欢美职联，以及美职联这个联赛到底迷人在哪里。那要不先让 Bot 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Bot， 之前关注美国这个联赛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也算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最近正好这个联赛热度比较大嘛，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那 Bot 老师最先开始是为什么要看美职联呢？
我自己看美职联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像可能就跟国内大多数球迷对美国联赛的了解差不多。我最早一次了解到美国联赛呢，这个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微博上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了解的那个冷门足球新闻，然后他好多年之前的时候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他就会搜集很多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进球啊、庆祝啊、球员之类的嘛，然后他那一条微博发的是就是我的现在的主队就是新英格兰革命，这支球队呢是波士顿周围的球队，然后他这个球队的特色就是说他因为起这个名字是新英格兰革命，就是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有关系的嘛，然后球队之前最早的这个旗帜呢也是由星条就是独立战争的星条旗来演变过来的，这支球队和历史相关度非常高。然后他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说场边会有几个穿着当时独立战争时期那种特色服装的老大爷，然后呢每个人手里拿一支火枪，然后进完球以后就是他的庆祝动作就是几个人一起就是同时朝天上开一枪。然后当时我看到那条微博的时候呢，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名球员，他当时在革命比赛的时候进球了，然后他那个庆祝动作是跳到了广告牌后面和那几个老大爷一起就是模仿他们一块儿就是朝天上开火枪这个动作，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后面陆续在我高中和大学在麻省上的嘛，然后后面就陆续有过很 casual， 就是说学校组织去看一次，或者说这周末没事儿了和朋友去看一次，然后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20年我回国的时候吧，然后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开始大面积的关注美职联，可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吧。就是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赛制，就是因为2020年疫情的大联盟自己对疫情的管控是很严的，所以它的赛程和之前有一些调整，就是说你要打你分区内的球队要多很多。那年新英格兰革命和费城联合应该打了至少5场到6场比赛，就现在的话就是两个队只会主客场一年碰两次嘛，然后当时的赛制很奇怪，但是当时那年的新英格兰革命成绩算比较好吧，当时是球队是赛季中期的时候伤病比较多，但是赛季末的时候主力球员回归，然后赛成绩一路飙升，然后当时是踩着季后赛 playoff 的尾巴进去的，然后当时黑八把当时那年的常规赛冠军费城联合淘汰了，然后当时就身边感觉热度在嘛，然后就那会儿在实习，然后白天也没事就摸鱼嘛，然后就在视频上看那个在 YouTube 上看大联盟的集锦，然后开始看，因为大联盟你了解的话就是不仅仅是球员，你得了解他那些自己的那些工资帽转会那些规则，然后就开始上网翻规则查看，然后当时他那些规则很抽象嘛，然后也会自己开 FM 的档幅度理解一下，然后也会听大联盟自己官方的 podcast 详细的了解，然后到我回去了以后呢就开始买机票，然后每一场不落的去看，然后大概就是这个阶段。
那所以其实你是因为在长期在麻省然后去看过革命者，真正的产生非常大的兴趣反而是在国内通过远程 就是了解这些信息，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再回到当地再去现场看，这样子反哺的过程。
可能当时在国内看的时候，一个是没事儿，就是正好就上班摸鱼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时革命的成绩比较好嘛，因为辛亥革命在我在就是第一阶段我在美国那几年的时候，革命都是东部属于摆烂的球队，所以就是都感觉半死不活的嘛，就看不看也没什么影响，当时也没什么太认识的，然后后面慢慢你说。打 FIFA，打 FM，然后就开始慢慢认识球员，然后听 podcast 就开始一点点就开始上路了。
哦，所以你之前要通过 YouTube，然后通过 FM 去辅助理解的那些规则，有哪一些你会觉得和欧洲足球特别不一样、特别抽象的？
不是，它和欧洲足球就是两套玩法，就是它的玩法就是，如果你要是看 NBA，你要如果看 NFL 或者你要看 MLB 的话，你可能。是对那种规则，你可能有一些理解，但是就跟欧洲就完全是两套嘛。就是欧洲，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有钱，你可以买球员，所以你就会 potentially 你会有更好的成绩。但是大联盟就是整个美国各种职业体育，它这一套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逻辑就是说，就是它的核心本质就是 Moneyball，就是说。就是每一个球队都可以成功，但是我不需要限制说你成功的方式是什么样。你可以通过砸大牌球员，你像咱们国内球迷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多伦多呀、洛杉矶银河，包括现在迈阿密啊这种球队。然后你也有可能说你自己的青训体系非常好，那你可以靠青训球员打上来。然后你也可以靠 Moneyball，你可以靠选秀的方式，然后就是你搭建这个阵容框架的。方式很多，所以就是思路比较多啊，就是每个队都有每个队的活法，就看起来的话乐趣会多一点，我觉得。
那你能不能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因为美职联的规则跟五大联赛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有常规赛，然后季
对。
后赛这些，能不能就简单的介绍？像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不怎么了解美国的整个体育的那种系统。
那我就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吧。今年的联赛呢是。29个球队，东部好像15支吧，西部14支，就是每一轮会有一个球队轮空，然后常规赛是34场比赛，是你要和你同区的球队进行主客场，然后和分区的球队就是有主有客，但是你分就是不同赛，就是东部打西部的球队，你只会打8场比赛，然后这是26加8，34场常规赛嘛，然后今年大联盟和墨西哥的联赛自己新组了一个 franchise 叫 League Cup，这个 League Cup 是7月底到8月份，所以，大联盟会在7月中旬停摆，然后到8月底 League Cup 结束以后重新恢复比赛，然后季后赛，季后赛的结构跟去年改了，因为季后赛之前就是比较被人诟病很多的一点就是。两个分区的第一名之前是首轮是轮空的，然后都是单，就是都是所有比赛都是单回合淘汰，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有主场，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比赛间歇大概是4到5天，就是说如果你分区的第一名第一轮轮空了以后，你第二轮打第一轮上来那个球队，他的状态会比你好。尤其是像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的主队革命2021年是常规赛冠军，他破了常规赛积分记录。然后当时常规赛第一轮轮空嘛，然后当时特别就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常规赛结束以后就开始说这个事情，因为常规赛结束那年最后一场比赛我没记错应该是11月1号，11月1号后面连的是国际比赛日，相当于革命大概从常规赛最后一场到你。季后赛出战第二轮，隔了都能有25天，但是当时革命第二轮的对手纽约城 FC 提前打了一轮，他进入状态比你早4到5天，他的容错率就比你稍多一些，然后球队的实力也没有说天南海北的嘛，所以当时革命就是后来被淘汰了。然后今年新改的赛制是第一轮就是具体的。Playoff 赛事我记不住，但是先有一个 Play-in 的比赛，像 NBA 90、11、12就这种，先有个 Play-in， 应该是八和九要打 play-in，然后八和九的胜者去打第一名，然后所有的比赛除了总决赛都是3局2胜制，就是说我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有2个主场，然后常规赛排名靠后的球队也有1个主场，所以今年的季后赛的战线应该会拖得比较长，这个是联赛的赛制。然后像阵容方面呢，像大家了解到，你可能有特勤球员，然后每个球队的特勤球员有3名，然后就是说，特勤球员的概念就是说，你的合同可以很大，你的年薪可以很多，但是你的记录工资帽的只有一个数字，651K 多，具体的我也记不住那数字很细节。然后呢，你也可以有一个叫年轻的特权球员，就这个年轻特权球员是你年龄要在23岁以下，然后你转会费要低于一个比例，然后这样的话，你计入工资帽的数字就是另外一个数字。特权球员，年轻特权球员，然后之外的话是最近在去年大联盟引入了一个叫 U22 Initiative，就大概意思说和年轻特权球员有点像，就是你签一个比较屌、比较薪水比较多、转会费可能稍高点的一个年轻的 U22 以下的球员，然后呢，如果你的特权球员名额都是3个，都是 full senior DP，就是完整的正常的特权球员的话，你有一个 U22 的名额。如果你是 DP 的，就是特权球员，就是 DP 的名额没有满，或者是你有一个年轻 DP 的话，那你的 U22 就是3个。那你看，这就给球队，就是这种顶端的天赋，他怎么选择的话，他就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了嘛。然后这是这样，然后他的报名的机制是你的 roster 上第一个到第20个就是 senior roster，然后 senior roster 包括特权球员，包括年轻特权球员，包括你的 U22，然后包括你的 TAM，就是 target allocation money，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里面。就是一些薪水较高的球员，然后这20个球员的工资是要记到工资帽里的，然后你的 roster 的21到30的这些球员是不会计入到工资帽的，然后这一部分的球员可以是你的 homegrown，就是你的青训球员，可以是你的那种三门或者是你阵容里的边角料，他拿的是联盟的 minimum salary，然后也有可以是你的这个球员是General Adidas Contract，就这 Generation Adidas Contract 的概念是，每年的选秀会有几个比较好的球员和阿迪达斯签这个合同，然后这个合同的话是阿迪达斯来出，然后所以这部分就是一个特殊的合同，它不会放到工资帽里，然后它的阵容框架就是这样，然后每年你有 General Allocation Money 叫 GAM，然后 Target Allocation Money 叫 TAM，然后 GAM 的话你是可以，就是买卖球员交易用，然后你也可以用来评工资帽用。然后 target allocation money 是你专门只能用于合同是没有到 DP 程度，但是已经过了 senior maximum salary，就是651K 那个数字区间，你需要用这个 target allocation money 把它的超出来的那一部分买到线下面。然后这个就是一些工资帽的技巧。大联盟联赛大概的一些规矩就是这样的。但是像说到 GAM、TAM，然后包括一些名额的问题，就是大联盟现在比较诟病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些规则不是很透明，就是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 reference，但是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前的，然后里面很多很细枝末节的东西，它每年都会更新，但是它又不会放出来，然后所以就是只能说是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些具体的东西，可能我在网上我也查不到。
我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以为是一个非常就是表面的那种，比如说竞技规则的一些介绍，没想到其实对我来说已经聊得比较像是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工资帽或者商业模式，其实也已经有在聊到了，就说明鲍特老师还是除了作为球迷，感觉你还是非常对，比如说里面的一些具体的运作还是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自己兴趣摄取的渠道有关系。就是我经常听，一个是大联盟官方的 podcast，然后一个是新英格兰革命自己一个球迷做的 podcast，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会谈工资帽这种东西，他很多时候会谈说你这个球队 每年的 game time 剩了多少，你的操作空间有多少，你可以补充什么样的球员，然后就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听下来，就会对这些有些基本概念嘛。然后像我之前经常听的那个新英格兰革命自己球迷做的那个节目，就是他每年会有一期，就是说专门就是每年的这一期，今年这期刚出，就是说专门来剖析今年球队的工资帽是什么情况，因为每年的 MLS 的 PA 就是球员工会会把每个球员的合同这个数额，他会放到网上公布出来，然后就是球迷做这期节目来探讨说每个球员的薪水是多少，然后你的game time 在之前的交易中剩了多少，然后可以看你球队的转会空间，就是给一些球迷一些交流的地方嘛，就是一些科普的环节还挺好的。五大联赛我觉得两个问题吧，就是。五大联赛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工资不会透明啊，大联盟就是 MLSPA，他会把就是一个 PDF 把所有球员都列出来，然后你这个球员的基础工资是多少，你的工资加上你的 compensation 是多少，他会就是很明确的放出来，所以就是大家都是透明的嘛。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做 podcast 也会问球员说你们会不会在更衣室里讨论说谁的薪水比谁的薪水高这种问题，但在欧洲的话，你薪水不透明的话，你很多东西都只能猜测的话，那你这个 conversation 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欧洲，你像欧足联旗下的俱乐部会有受制于这个财政公平法案，就 FFP，但是它的执行起来的，就是它不会很，它没有像大联盟这么严，然后这么年度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欧洲方面这方面讨论可能会少不少，我觉得。
对，主要是因为欧洲它是由多个联盟组成的，然后 UEFA 它只能尽量的去平衡各个国家之间的财政问题。就比如说意大利的税收和英国的税收法，它本来就不一样，然后各个国家的移民法也不一样，所以它在雇佣不同的球员的时候，他们做账方式是有空间可以操纵的，然后。所以这可能是大联盟，它是一个封闭且独立的一个系统，而且它是公司，就是它是一，它是就是大联盟本身它是一个公司嘛，所以这就相当于去一个公司向下管理，它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 UEFA 它只能是尽量的去调控各个联盟，或者是各个联赛之间的差异。就是如果说欧洲公布工资的话，其实也有公布的，只不过因为我记得我还在很认真看意甲的时候，每年都会有那个每个球队所有人的工资列表，然后当时就可以看到意甲最低的工资是多少，然后最高的怎么样，然后你就会惊讶于最低工资就感觉和普通上班族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欧洲就是，其实欧洲联赛和美国联赛，说到这方面，就是一个差异，就是说白了，大联盟这个联赛组起来的时候，它就是带着这条规则出来的。但是欧洲是你的联赛新运行了这么多年，然后后来大家觉得啊，不能这么干了，你的需要在财政上有一定的管控，有一定的平衡，然后再引入了这个东西，那管理起来方式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的，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大联盟它是没有升降级制度的，它最多就是谁夺冠了，谁怎么样了。然后大联盟的选秀机制也是和 NBA 或者是那个棒球一样，你越靠后的球队，你能选到越靠前的人吗？
它和 NBA 就是道理相似，但是和 NBA 完全不一样，就不完全一样，因为 NBA 是要就是撞大运，你得抽签嘛。但美国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今年倒数第一的，那你就是第一。不对，它是如果有新球队进来，像2025年圣地亚哥要出第30的球队，还是2024年，就是如果是有新球队进来的话，那这个expansion team 就会拿第一顺位，然后再往下是常规赛倒数第一名、倒数第二名，以此类推，然后就总决赛的冠军，那就会拖到说最后一名。
但是这种选秀在足球上面，它会是一个，就是这个选秀，比如说选秀出来的这个状元，它会是一个 game changer 吗？我很难想象这一点哎。
这个要你要说这个问题的话，就很细节，就是说，就。 这个问题可以聊很久，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他们有一些记者，有一些就是从媒体这种从业人员，就也在讨论，就是说 talent identification 这个问题嘛。大联盟的选秀有很多，其实有很多球员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个联赛选秀出来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因为他美国就是在大学联赛的话，其实还是可能水准你要跟职业，包括跟青年队比赛比，还是稍差一点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学里你是踢10号位，你是踢边锋的，但是大概率你到职业联赛以后你要改位置，你可能就是大学里你踢10号位，你可能得改8号位甚至6号位，然后如果你要是踢边锋的话，你可能得改边后卫这种。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足球人口很大，就会导致他的就是每个球员和每个球员自己情况不一样，你的可能有的球员从小身体发展比较快，然后很小就会被教练注意的，但有的需要走大学这个体系，就会导致有一些球员可能比较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英超阿森纳队的二门 Matt Turner，美国国家队的一门。他是去年的冬天从英格兰革命转回到了美国的，转回到阿森纳。他在大联盟是什么水平呢？就是大家说他是这个联赛见过最好的 showstopper，就是他的扑救能力是历史最强的。大联盟见过的好门将也不少，就他是扑救能力是历史独一档的。但是他在大学是什么水平呢？他高中是打棒球，他高中才开始踢足球。他高中之前都是棒球，主要打棒球，然后高中是棒球和足球双修，然后后来自己放弃了棒球，开始踢足球。然后他在高中到大学那个期间，就是往大学转的时候，他也没拿到很好的 offer，是自己认识的青训教练给自己介绍了一个就是 NCAA Division One 的一个球队去给人家做三门。然后后来，他是大学踢满了4年，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出来，就是他当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读一个 finance 之类的，后面去金融公司上班嘛。然后呢，当时他选秀是没有选上的，然后革命看在他落选了以后给他签下来租到了，就是咱们可以说下一级别联赛叫 USL，他租到了 Richmond 的球队去租了一年。然后后面又回到了球队，然后当时新英格兰革命的主要练是，之前美国国家队的国门，也是在英超阿斯顿维拉踢过很多年的弗里德尔，然后当时弗里德尔就特别看好这个 Matt Turner，然后后来一步一步，就你看，如果你要放在国内的话，这种或者包括放在欧洲，就是这种青训体系很成熟的体制下，你很难想象这种球员，但是有很多，我觉得美国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就是大学体系里出了很多很多 top and talent，就是取决于自己球员的成长过程。比如说2018年，奥兰多进联盟的时候，他选的当时选的状元 Kyle Larry，就是加拿大国家队的首发中锋。之前今年是就是上个赛季是一开始转会到了布鲁日，然后布鲁日冬天租到了巴拉多利德，然后之前在土耳其在贝西特塔斯拿过银靴，然后像新英格兰革命2021年转会到比利时的一个球员 Tejan Buchanan，也是新英格兰也是加拿大国家队首发的边锋。今年是去年是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的第一个进球就是他助攻的。他是之前在雪城大学读的大学，然后后来也是选秀选到新英格兰革命，然后当时就感觉这个小孩就是只有速度很快，但是别的没有什么特点。但是他在职就是他在美国这种体系里，职业体系里待一两年，他的成长会很快。然后后来在，他就是在疫情那年的时候 breakout，然后2021年 All Star，然后2021年赛季结束以后就转会到布鲁日，然后最近也在和国米传绯闻。就怎么说，就我觉得简而言之，大联盟他这个体系自己的一套体系，大学里会出来的好人其实会很多，取决于你怎么样做一个 talent identification？你怎么去辨别这个球员的好坏？就是很多球员的可塑性很强，看你怎么识别，怎么用它。大概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大联盟和像 NBA 这种比较有差异性的，就是 NBA 或者是棒球、冰球，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了。就是你不可能去其他的，除了选秀哈，去其他的联盟或者国家联赛去挖一个怪物过来。就比如说，迈阿密可以买梅西。但是你在 NBA 上面，你是不可能有梅西的，就是你不可能去西班牙联赛挖一个更牛逼的人过来了。但是可能在大联盟里面，它就会存在这种现象。就我觉得这种还挺作弊的。那我想问的就是，那像其他球队的球迷，他们怎么接受这种状况呢？因为如果有些球队他老板更有钱，那他总是可以把欧洲更好的球员买到球队里来，然后那他的球队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夺冠，因为老板的投入问题。那这些球迷他们怎么看这些大牌加盟或者是自己的球队，没有摆烂，或者说自己球队摆烂就想抽签儿，或者很努力了，连签儿都抽不到好的，或者说选秀选不到好的这种情况。
就是其实，选秀这个问题，选秀对于大联盟的球队来说，最大的问题是 talent identification，就是好球员一直有，但是好多球队选不到，所以这也就是你看你自己教练组、看你球探部门自己的功夫了。然后你说回球，就是各个球队之间，你说球迷这种看法，其实大联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联赛的公平性，它 parity 很强，就是你今年很强的球队，明年不一定能很强硬，就是他这个联赛的档次决定了你一套很强的人马。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梦三的巴萨吧，如果有一个梦三巴萨级别量级的球队在大联盟，他这个 roster 他不会存在很长时间。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在欧，他对于欧洲来说，他不是一个最顶的上的联赛，所以说总会有球员想往欧洲走，那就避免着。说明就是不可避免的，说明有球员想走，你总得补充新鲜血液，就保证你总得会换血，就你总会有实力的损耗或者怎么样，所以这是公平性的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是我之前前面说到过你这个工资帽这个问题，就是你 roster 1到20记到工资帽里，然后你有 DP，你有 Young DP，你有 U22 Initiative，然后你有 TAM 的球员，就是你这些。球员就是你这，就是你这些的，这都是硬性的数字。你把这些数字都拉上去以后，你的工资帽不剩很多了。就是大联盟这几年常规赛，季后赛不说啊，常规赛来说打得比较好的球队，就是说明你 roster 1到30，你有几个位置的球员他是拿了薪水或者他的工资帽的那个工资的计算方式是说白了是捡漏，就是。你的 roster 如果有捡漏，你有不对等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在别的队拿一年能拿80万美金，但你在这你只能拿20万，那对于你来说，你有60万的空间，你就捡漏了吧？你捡漏你能捡一年，你能捡2年，但你不能年年捡啊。那时间长了以后，你总会就是你夺冠的 window 它很有限。你比如说对于新英格兰革命来说，2021年新英格兰革命常规赛创了积分记录，当时。球队的 roster 里有几个漏呢？第一个漏是就是我说那个去阿森纳那个门将 Matt Turner，他当时在新英格兰革命的薪水应该是28万美金左右，这个薪水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就是新英格兰革命球就是普通球员的 average 都应该是就是如果你说一个在这个联盟里你觉得有点实力有点水平，在一个队儿能待，在另一个队儿也能待。有点资历的，他的薪水一般都得20万往上。联盟首发球队的首发级别水平的门将的薪水大概在45万到50万，就是你看他拿28万，而且他是就是联盟历史独一档的存在。那你想，你就是你有一个 difference 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年的首发中后卫，就是现在在新英格兰革命的首也是中卫，叫 Henry Kessler。他当时是2000年选秀进的联盟，那是他进联盟的第二年。然后他当时和革命就是 Generation Adidas Contract，就是他拿12万5000美金，但是他那12万5000是阿迪达斯给的， 所以他不占1到20这个 roster slot，所以他这12万就是你有一个首发中位，但是不算你工资帽了。如果你有这种对等机会就很难得。但是时过境迁，2年之后，Matt Turner 去了阿森纳，那 Harry Kessler 他续约了以后，他这个 generation 的 defense 就没了。那你这他的工资这20多万，你就要记到工资帽上，对吧？就所以，当你把大头的工资帽刨去以后，你的操作空间就是你球队的真正决定你球队上限的地方。就你大牌球员那种东西无所谓，因为你不管你买一个，你买梅西也好，你买因西涅也好，还是你买伊瓜因也好，他记到工资帽就是那65万多，就对于球队来说没有那么大区别。另外一套玩法的列维，我觉得他如果来美国这种联赛，他可能是另外一套玩法。而且你像大家说，如果你的老板很有钱，你就怎么样？那现在联盟最存在感最低一个球队是科罗拉多激流，他的老板呢挺有钱的，他的老板有丹佛掘金，有 Rams 就是 NFL 那球队，然后还有阿森纳，老板是克伦克嘛，但是呢，就是这个球队在整个联盟也好，在包括自己球迷市场，就是感觉老板不投钱，这个球队也不受重视，存在感很低，半死不活的。就是老板有钱不投钱的情况也有。
好像除了科罗拉多和阿森纳，其他的球队都夺冠了。
啊，对，是吗？对，我当时看到了，对，看到那个新闻。
刚才那个就是 Bot 老师说，就是他是有除了美职联大联盟，他是有下一级别那个联赛，但是美职联他是没有升降级这个机制的嘛，所以他为什么不设置一下这个机制，可以让就是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可以踢上来，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竞争力呢？他或者是他就是跟他的季后赛的那个系统有关系吗？
这个我刚才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大概有两方面吧，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呢，大联盟下面有两级，他自己就是大联盟是一个，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公司嘛，MLS 他自己是一个公司，他这公司吧，他最近新开了两级 franchise 的比赛，一个叫 MLS Next，然后一个是 Next Pro，就是他是相当于直接把之前的梯队联赛给取消了，给正规了，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的。我像我之前说那个低级别联赛叫 USL，然后 USL 有 Championship，有 USL One，有 USL Two，然后这个 USL 它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公司运营的，所以它俩会有区别。那说到就是大联盟为什么不引入升降级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大联盟这个东西，它这公司吧，你这手底下29个球队，就说明是29个部门吧，那这。公司运营以后，部门每年年底分红，它是有一定的 parity 的。那你不能说，我每年年底多一个部门，那今年别的公司过来多一个部门跟我分红，那别人不乐意，那我分的钱少了，对吧？道理就大概是这样，就是它有很多的，你像现在跟 Apple TV 的这个转播合同，然后你包括和艾拉斯这个赞助合同，它有很多的涉及到分红，涉及到。就是因为他这个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保障，就是每年你干了好死不活的，我也能跟你分这些钱。那对于球队是一个保障以后，那你的入会就相当于是一种门槛了嘛？那相当于，那我不能给你 free money，你进来得交钱嘛？那如果进来交钱以后，你有升降级了以后，那对于交钱那些球队来说就不公平嘛？而且现在大联盟这个入会这个 expansion fee 现在水涨船高。2008年吧，多伦多进联盟的时候，当时的 expansion fee 是10个 million 美元，然后马上要进，去年进联盟的球队，去年我记不住，最近一次就是现在进球队最新一支球队叫夏洛特 FC，夏洛特 FC 的入会的费用是325个 million，08年是10个 million。然后现在下一支球队圣地亚哥进来的费用是500个 million，就他这个你买一支大联盟的球队，他可能比欧洲五大联赛你买一个下个球队还要贵。另外一点，他不能有升降级，就他的国家版图很大，他要分区，主客场、东区部。但你如果升降级以后，每年就是你这个赛制赛会，你不能说今年这个球队在东区也好，明年东部两个降下去了，你再把这球队划到西区，这就会很乱嘛。你整个自己联赛这个结构 南北东西跨度太大了，决定了就是说，就不是太适合搞升降机这一套。
哎，这格局就不行。你看看中超，美国版都和中国差不多。中乙的球队还要从哈尔滨往广西跑呢。
不是，
啊，中甲，sorry。
其实中国和美国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没有时区的，但是美国是有时区啊。你说如果一个就是东部，我那天看是迈阿密吧，迈阿密当时要去客场打西雅图，西雅图是飞对角，整个国土对角线，然后他那是场周中的比赛，然后周末的比赛，他紧接着又要飞回东岸。但是你，就如果你在美国待过，你知道，就比如说，如果你要从迈阿密飞到西雅图一个往返回来的话，你在时差的损耗上，你可能会有一天到一天半。你不像国内没有时差，你有时差损耗以后，你对这个球队这个跨度啊，对比赛这个就不是特别可控。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说东部的球队为啥不和西部球队每年踢主客场，也都踢上？确实太累了，踢不开呀，太远了。
就欧冠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影响，就比如说之前还带俄罗斯玩的时候，俄超的一些球队就，然后也因为天气原因，比如说晚上太冷了，他可能需要下午踢，然后他那个时差问题也会让他的转播更提前之类的。
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之前俄超有一个球队，这个球队现在降，
海神碗，
对，弗拉迪沃斯托克光能。然后当时 我看，
对。
就是俄超球队要在这个球队踢客场，就是他们就直接通宵飞，然后就下了飞机就踢，然后踢完再飞回去，就是别让那时差赶着。但你这球队一年两年行，那你不能。那你说他也不能一个主场紧接着再接一个客场，就是说他像他出去踢，
哦，没有没有，他们是半年在外面把客场打完了再回来踢主场，
对嘛？所以就这种跨度大了以后就会有一些问题，不是说像欧洲那种五大联赛，他那个国土规模那么小能解决的。
那个美职联的球迷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升降级，就只有争冠，那他们会觉得看点少了一些吗？或者你觉得看点会少了一些吗？
看点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每年联赛的格局都会有改变，你每年都有新鲜的东西进来，而且这个是最近两年很明显一点，就是这从疫情以后这几年，这个联赛是每年都在有挺大、挺就是挺翻新覆地的变化，就每年这看这联赛，你回头看，就像我现在看，如果看21赛季的话，这联赛的格局可能就低好多，最近这两年发展很快，所以他每年有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然后他在一些商业运营啊，然后在自己的一些联赛开发上，他也不停的有新的想法注入进来以后，就是球迷你自己一直会被吸引嘛，你总有看见他总得吸引点你啥，总得吊着你点啥嘛，对吧？
就是像那个球迷系统的话，它是属于封闭会员制嘛，就是统一的给一批会员注册，然后就不再开放，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可以买散票的吧？
有散票看情况，因为有几个球队主场就是有几个新进来的球队，奥斯汀 FC、圣路易斯城，然后迈阿密可能也会有犯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球队这几个球队都属于比较新的球队嘛，但是呢，他就是进来也之前的时候，他都属于足球热度很大的城市，像圣路易斯，圣路易斯属于美国有足球传统最早的一个城市，今年美国踢世界杯的名单就有好几个人是圣路易斯出生的，啊，这种城市有足球基础的话，就会导致，一听说这有球队新进来，像奥斯汀 FC 是奥斯汀几大联盟就是是在奥斯汀的第一个球队嘛，就是大家都想去看看嘛，那就会出现说季票一下就把体育场卖满了，而且因为这几个城市的体育场都比较小，就是2万多。
对，我看就美职联那些球场都只有两三万人，像迈阿密国际那个也只有2万
迈阿
人。
密国际那个 Driving Stadium 是暂时那个他自己的还没有建，然后他是暂时用这个。像有些球队的体育场比较大，像我能想象出来几个，西雅图的、新英格兰革命的、
纽约城
亚
的
特
应
兰
该也
大
还
的，
挺
包括
大
夏洛，
的，那他用的
纽
是
约城那个
TNT 的。
是联盟最低调、最 就最傻逼的一个局长，因为他这个在棒球场就是现眼不平，就是当时去年新英格兰革命客场踢纽约城输了，然后赛后有个球员接受采访吐槽嘛，就大概意思说你沿着中线走到开球点，然后你转到这边球门，哦，你对上球门了，然后你闭着眼睛转到180度，你发现你没对着球门，你对着其他地方两个门都是歪的，而且那个场特别小，那个场不是一个观看，就是观赛体验，对于
非
球
常
迷来
奇
说，
怪的地
包括对
方，
于客队来说，都是很奇葩的一个地方。
他的球场的规模导致了可能他的季票就一下子卖光了。那比如说像有些散客还有任何机会吗？或者说对于球队来说，他每年会吸纳一批新的会员进来，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个通道给关闭了吗？
据我了解，是比如说像奥斯汀吧，奥斯汀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奥斯汀那个体育场应该是2万出头，我去过一次，他那体育场就是你可能8000多，就是划给季票的，然后剩下就是散票嘛。但是他也是，就即使说有1万多散票，也是每场基本就是开票以后很快就会都收到，因为他那个球队确实热情很高。那你像这种8000多人，那我这体育场2万多人不会凭空多出来座位，那我散票这比例又不能动的情况下，那只有说有原来的会员不续了，那我才能吸纳新的机票进来嘛。那对于像那种市场就很难。但包括像一些稍就是球市稍微差点，比如说像我新西兰革命的话，机票就还算比较好买。
所以美职联的球迷一般还是以美国本地人，还有墨西哥人啊，就是在美国的拉美人为。
看城市，对于一些南部的球队，比如说，洛杉矶的2个，达拉斯的3个，奥兰多，然后迈阿密这种还是墨西哥拉美居多。你包括洛杉矶2个当家球星，一个小豌豆，一个贝拉嘛，他在墨西哥这种辐射范围很大的，他那边的拉美人会多一些。像往北的一些球队，就是当地的。就是美国当地，可能白人居多一些。
我是好像是2018年的时候吧，我也去看过革命者的比赛，他好像也是打费城联。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停车场每个车后面都自带了一个烤箱，然后大家就是赛前就是在那边烤肉
tailgate 嘛，
party，然后进了球场之后，对，然后也是在相当于就是喝可乐啊，然后跳跳舞什么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好像对他们来说结果倒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一个娱乐和一个这种家庭聚会的感觉，这个比在欧洲看球跟在美国看球是完全2种不同的体验，它是这个普遍现
这个
象
其
吗？
实是跟你每个球队所在的 market 决定的，因为波士顿这个地方，因为首先它的球场很远，它不会吸引到就是那些说白了就都市小白领。这个地方你需要开车去，那有人没车的话就去不了，它这个就会限制住一部分。然后你比如说像新革命这个球队在新英格兰地区，它属于其他几大联盟的这个球队的夹缝中生存嘛，那好多球迷都看凯尔特人看爱国者，那这个球队的受众就会小很多，关注度会小很多。对，像一般比较好的情，就是像新英格兰革命比较铁杆的，就是有一侧球门后面是球迷会，然后你像正常就是看台两边坐这种就是散客。但是像有几个球市的话，就是基本上爆满，就是挺有欧洲的氛围。比如说，我推荐几个，就是比如说听众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的。洛杉矶 FC 的主场氛围很好，奥斯汀的主场氛围很好，我去过一次，非常好的球场。然后今年新进来的圣路易斯的氛围都属于比较好的，然后费城联合的主场也非常好，非常漂亮，那个球场就在河边呢，非常漂亮一个球场。这几个球场都属于那种有点欧洲的感觉，甚至我感觉你可以说不比欧洲五大联赛的氛围要差。
勾起了好奇心，哎，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像银河打洛杉矶 FC 这种洛城德比，他们的会有那种跟比如说北伦敦德比这样子的那种球迷之间
会有
会对
吧？
骂吗，或之类的吗？这种，
其实美国来说，就是你，
他们骂起人来
就
是怎
其
么
实
样
美国来说，你最不必担心一点，就是你穿着客队球衣，你去主队看台，就是你进完球你就站起来，你就欢呼嘛，大家都很正常一件事情，就没有必要说像欧洲那种的，你比如说米兰打国米，那你米兰球迷敢在国米球迷看台上嘚瑟的，这种在美国其实还好，但是 球可能在球场上，在球就是两个球队球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可能火药味儿会重一点，但是球迷来说一般都还好。
哎，那我记得那个 NYCFC 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 NYCFC 的死忠是哪里来的，反正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纽约红牛的球迷约了一架，然后就是让我当时非常费解的一个新闻。就 anyway，他们的确打了，
他们可能只是在 being dramatic，他们可能只是想演一
不知
下。
道啊，这是什么戏精上身？
他纽约城这个球队，他有点儿，其实有点曼城那种感觉，因为他毕竟也是曼城，就是城市足球集团旗下的球队嘛，就他有点那，他有点在联盟里不太受待见那种感觉，就感觉像一个钱堆出来的流浪者的感觉，但是。就是他这种 franchise 进到联赛里头，他一定要需要一些事情，你得把自己的球迷基础给建立起来，你得让一部分人找到认同感。
可能也是他们营销的一种
有
方
可
式。
能吧。
如果说没有那种就是死敌之间的那种氛围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美国人对待足球的态度还是跟比如说视足球为生命，或者是把足球看成生命，就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国家很不一样？他们还是觉得就是去看场球就是一非常娱乐化的行为。
怎么说？就是美国的联赛导致了，就是这个联赛的球场上会出现的球迷，可能一场比赛的输赢，可能就无关死活的嘛。但是大家普遍意思，就是普遍观念里觉得说，美国人普遍不觉，就是不太 care 足球。这我觉得是一个国内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偏见，就是说。你真正了解了，好，你真正了解了，说你在这个国家，你看到了他自己联赛的这些设计啊、发展，你包括他们国家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再去回想你当时不看这个联赛的时候，身边对美国那种印象，就是你感觉这就是你自己的井底之蛙嘛，就是你自己井底之蛙一种愚见，就是你说中国足球不行啊，美国足球也不行，那开始划等号嘛之类的，但其实对于足球的热爱，我觉得。至少你跟中国比吧，我觉得至少不一定他们的关注度热爱比中国低。我觉得美国的足球人口很大，而且就是大家现在不要低估，就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足球发展现在就是在他们最大的一个窗口一个时间点上，梅西来了大联盟，然后2026年美国要办世界杯，这两个事情以后，美国的足球人口只会越来越大。
那现在踢球的人是越来越多吗？就是以你当时在那边观察到的来说。
就是美国的足球人口本来踢球人口就本来跟中国就不是一个量级，就是
那
中
肯
国的
定的。
几倍、几十倍，就是这种东西，中国觉得美国踢球的人口不多，你就咱自己在屋里说说笑笑得了。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随便可能踢的都比你好，人家到处都有球场，人家平时到处都有踢野球的，你想踢野球，你可以找着位置。
对，我感觉就是足球在，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偏见，就是因为像 NFL、NBA，然后 MLB 这些运动实在是太突出了，
对，
显得足球好像没有那么受欢迎。但其实如果单拎出来跟很多国家比，那确实还是，跟非常流行的一个运动，
对，
只不过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这样。
怎么说？就尤其是你看到美国那种大学体制出来以后，你会看到有那么多踢球的人，而且有那么多就是你能看到的大学的运动员已经是。就普通人中佼佼者了嘛？你看到那么多佼佼者，然后他们靠那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铺去堆起来，每年选秀选几十个人，然后只有几个人可能在大联盟这种职业级别上坐上主力，你会觉得就这个和中国真的不是一个数量级啊。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从联赛的角度上来讲，在我认为，在根据我的了解，我觉得现在这个联赛的很多的价值，很多的运营。你可能英超、西甲除外，其他甚至五大联赛有些地方都没法相比。
比如说呢，就是在哪一些，我们就拿意甲说吧，就是它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比意甲或者德甲做得好的？
德甲我不敢说，因为德甲它毕竟有自己会员制，它有一定的它自己这个制度决定了你有一些制度上带来天生的优越性和问题嘛。 针对意甲相比，首先不会有球队赢，不会有球队亏钱。你甭管是公司带着咱们这29个部门一块分红腰，还是你这29个部门自己挣的也好，他这每一个部门，你自己成立之初就是你的存在的意义。首先是一个是啊，你要有球迷，你要取得更好成绩，但首先是你得保证自负盈亏啊，这个恐怕在意甲很难做到，大多数球队吧，可能很难做到。而且，这个球队就这个联赛，在它的包装，在它的营销方面很好，在它的宣传方面，比如说你想了解这个联赛，它有很多途径。它官方有播客节目，这个播客节目是我接触播客下来我最喜欢的那档节目，就是每周出了都必听。它有播客节目，它有自己，就是。像今年是 Apple TV 签了大联盟10年转播嘛？那 Apple TV 针对于每一个比赛日的转播，它有一定的包装。你比如说，每周比赛开球时间不一样嘛？东部的有7点，就是咱们国内早上7点半最早的；像西部的话，最晚的开球是10点半的。那同时有比赛进行，它会每场比赛两个解说是去到现场，这就是一轮14场比赛，这就是28个解说。同时，主演播室在纽约，有4个人。这4个人呢，就领着大家就开一个直播，就胡侃乱侃嘛。但他这直播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360度大覆盖你整个比赛日，从你第一场就是7点半开球了开始放，哪场比赛进球了或者出红牌了、出点球这种，我切过去。就是你完全如果只是一个 casual fan 的话，就你完全可以跟着这个360这个节目整个这一个比赛日看下来，然后你。苹果官方的制作，然后比如说每年休赛期的时候会找球员采访，然后做开赛季预期的一些 prediction 的节目，然后每周也会做 prediction 的节目，然后每周会有一个 recap show，就说40多分钟把所有的集锦吐露一遍，然后他还会有一个专门针对裁判判罚的节目，就是大家很开诚布公的，就说你觉得就是主持人发一个推特说你觉得这轮哪些。判罚哪个球有问题，你把时间给我，然后他每周会选一些这些他觉得有问题的，或者说值得商榷、值得普及的，他把这视频做出来，然后他会跟你说你根据 FIFA 的哪一条，怎么样会有这个问题。大家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开诚布公，你像欧洲包括在国内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判罚的问题，但是判罚这就感觉像是挺隐晦的，说啊对着。错了，但我也不能直接说，我就一笔带过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这种就是，对于我球迷视角解读规则下，你按照条件一个一个画出，如果有问题，他就放出来说，然后会在推特下面艾特那个就是美国那个裁判协会，然后裁判协会每周也会有回应，就是这种球迷和包括媒体人针对于比赛本身判罚这种知识，这种交流，其他联赛恐怕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吧，就是目前可能美国足球还是比较扁平的，就是无论是裁判协会啊、美国足协啊，或者大联盟公司本身，当然大联盟公司本身它有很多很多钱，但是其他的来说，这个交流比较扁平化，就可以取得有效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欧洲足球从竞技本身上来说比较缺乏的一点。就无论是球队啊，或者是足协或者裁判联盟这种，肯定是会把自己放在更优于球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种交流才不可能发生。但像说做的那种足球节目，其实欧洲也真的是一直有啊，就是可能大家对英超会比较了解，是因为那个是英文的，然后它会更方便于传播。那像意甲的节目也非常非常多，但只能说意大利语过于弱势，很难传播出去，大家也很难。你可以获得音频资料或者视频资料，你也很难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我自己看欧洲的话，英超比较多嘛。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会听一些英超的 podcast，就是我自己听的比较多的，天空体育的，然后 The Athletic 做过几个热刺的，我听的比较多。然后，Talk Sports 我比较喜欢听，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尤其 Talk Sport 和 Sky Sport 这两个 他们的播客，就我觉得跟美国比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他会找一些之前的球员过来做节目，但是这个就是他把一些英国，就是英国，你看那个天空体育那种，比如说比赛日那种节目里，你看找那个卡拉格、找费迪南那个上节目，就是找这种球员上节目以后，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种，你就会有点感觉，他一个是他把架子端起来，然后他就是他好多交流有点偏见也好，prejudice 也好，但是我看现在这个节目就是。大联盟播客有一个比较经常上的嘉宾吧，就偶尔顶过来顶过几次班儿。那个球员叫 Sasha Kljestan，他去年刚从纽约红牛退役。但是你看找他来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对每个球队的这个看法评论就很心平气和。就是我也不是说我之前在红牛踢过，我之前在银河踢过，我就觉得说这个表达的时候，我要觉得说啊，我特别喜欢谁谁谁，就有一些过分的吹捧或者怎么样，就他很心平气和跟你交流。这种我觉得，欧洲就你会感觉就像咱们说看新闻联播那种感觉，就你感觉他那种节目，官话气儿，然后架子的感觉比较重一些。
是的，这个也的确是欧洲足球过于端着和过于有认
对，
为自己很优
底
越
蕴、
这种，
传统、
对。
尊贵，是。但是就是因为可能美国就是娱乐产业实在是过于发达，就是可能不管是退役球员还是评论员或者什么，可能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就自带了一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能更低调，有时候低调吧，架子低、接地气，然后更娱乐化的那种内容吧。
而且美国足球我特别感触特别深一点，就是大家好多人互相都认识，就这一点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就当时你比如说你在 ins 上 follow 这些球员，然后你会看到，哎，这个给这个点赞，那个给那个点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从小一块踢球，或者是大学一块踢过，然后或者是原来在
欧
哪，
洲也是这样
就
的
是或
呀。
者就。不是他，但他的维度比较大很多。就是我之前上西语课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现在在踢二级联赛，然后我看他俩，我说他俩跟好多革命的球员有互 follow，然后有点赞什么，然后我就挺好奇的嘛。然后最早那篇别的那个访谈里、文章里，我说之前我去有一次去乒乓球比赛嘛，然后当时我就问那几个革命球员，我说。就怎么认识的嘛？然后他说就是 pick up 踢野球的时候，然后大家认识就很 connection。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感觉大家都认识，就感觉你和这个队也认识。我说，然后他说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不像是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我看大联盟有好多球队，就是他的首发门将会互相关注，就你会感觉这不都是因为门将的位置挺特殊的嘛？你有饭碗，我就没有饭碗了。就你会感觉或多或少可能都是竞争者的关系，但你看大家都认识，没事儿点赞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互相认识这个维度，要比欧洲包括跟国内比较高很多。而且像我接触过来，像很多他们做媒体那些人，就是给他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要是想找我，随时可以找，欢迎你来推特给我发 DM，欢迎你想怎么约我怎么约我，如果有我如。如果有任何我能帮的，我当然是尽所不能的愿意帮你。就是感觉大家都互相认识。有一个事儿我感触挺深，就是，去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美国有一个记者当时出了点状况，在现场去世了嘛。当时就是临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在推特上你看到的话，就是真的是，就是。所有就是各个层面的媒体人都会到那，有就是官方做 podcast 的，有大联盟的，就是大联盟网站的写文章的人，然后有 The Athletic 的人，然后有小到就说每个球队自己 cover 自己球队那种 independent media 的人，然后有球员，然后有官方的球队来就是来悼念他，然后你看有的那个好多。尤其媒体人都说，就当年在自己想进这个行的时候，然后就给人问过说，有没有什么就是这种经验可以传授一下，然后他就会给你很心平气和的说，然后会跟你说， If you need anything, don't hesitate to ask。就这种情况，这种很心平气和，大家都是互相成长的这种环境，这种在欧洲啊，在国内，我感觉也挺难得的。
对，我觉得媒体之间倒还好，就是据我了解和我的感受，我觉得还好。可能就是球队和官方组织之间，他们可能会更高贵一点吧。也要看球队，也有很好的球队。球员就真的欧洲球员，除了最 top 的那一些，就是那种其他的州超好接触，超好接触，对。特别是那种意甲小球队那种，真的是随便，大家都还挺平易近人的。对，德甲也一样，德甲也一样。据我所知，对。
对，除了超巨，其实我感觉球星都还好吧，就是只要不是那种真的已经到一定程度的。哎，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大部分球迷，包括我吧，就第一次接触到美职联或认识到听过这个名字，应该是贝克汉姆加入洛杉矶银河嘛。然后现在他已经是，之前我看到新闻说他改变了美职联，所以我想知道他现在在。整一个包括这么多年来，他在整一个推动这个美职联，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品牌、一个 IP 走向国际的道路上，他发挥了怎样的一个作用？感觉确实改变了非常多。然后对于普通球迷，或者说对于整个足球界的，比如说商业化的一些运作，也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它的规则制度上的变化，因为贝克汉姆之前的时候，就这个联赛的玩法很低，就是当时叫 MLS 1.0，贝克汉姆来了以后是2.0。这个1.0到2.0最直接的转变就是说有就是这个工资帽里面有这个特权球员，就是 DP 的存在。那之前的话，你没有 DP 名额的话，你球员的工资就是。当年的这个工资上限可能很低，就可能二三十万、30万，那你的这个联赛水平就很低嘛。但你有了特权球员以后，你自己的就球队的这个竞技水平的上限会高很多，然后你也有更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空间啊，怎么样。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贝克汉姆个人对于这个联赛的推动性很大，因为一方面。就是贝克汉姆的竞技水平，在他从皇马来洛杉矶银河的时候，可能说只有这些还在了。但是呢，他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太大了，他给大联盟带来了阿迪达斯的赞助，他给大联盟就是另外一点就是，也是梅西来了以后一个趋势，就是说他能引领更多欧洲、南美的球员来美国踢球。就是当时大家会看说，哦，贝克汉姆来了。哦，那我也可以去试试。那后面有了罗比金，有了杰拉德，有了伊布，有了这些那些。那你梅西来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好，你梅西来了，现在迈阿密在传布斯克斯，在传阿尔巴。你包括以后有可能会吸引更多南美的球员到美国来踢球，就是他对联赛的一个宣传、一个促进作用很强。而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是。梅西到了以后，比如说贝克汉姆到了以后，贝克汉姆到了以后呢，就大家觉得说，哇，原来就是眼界打开了，你对于联盟来说，你能做的事情这么多以后，他开始把就是 roster 这些制度限制给放开一些，怎么样，那以后梅西来了的话，他也会有这个趋势。
就是一个超级巨星对于一个联赛的能够改变的程度和影响力，是超过可能其他的那些联赛吧，就对于美职联来
其实
说。
可能大家对于美国就是大联盟的印象，可能就是像我说，就停留在 MLS 1.0的时候，在贝克汉姆来之前，就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是2.0，2.0有点像对标说中超金元时代，或者是现在沙特、卡塔尔这种联赛，就是一个给大牌球星挣钱养老的一个联赛。但是已经跨大联盟已经跨到了3.0，然后现在再往梅西来了以后，应该会往4.0走。那4.0以后，它的维度会高很多。而且我觉得，梅西和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他这个窗口对于这个联赛、对于这个运动在这个国家的提升的作用，会比贝克汉姆当年这个维度的跨度会大很多。
感觉可以过2年再去美， 就是看一场大联盟比赛，看看是不是还是跟之前那个氛围一样。
大联盟，如果你要说看比赛的话，就它挺好的一点，就是每个球队有每个球队定位，然后你作为一个球迷来说，你支持一个球队核心的就是你要找到自我价值，就是我为什么要支持这个球队？但是你比如说大联盟30个球队，他给你提供了30种人设，那你的选择的空间就会大很多。那你不喜欢曼城，不喜欢皇马这种砸钱的球队，那你可以喜欢一些小球队嘛，他给你的选择会很多。
哦，可是如果是这种人设的话，这，哇，就感觉很剧本。
哎，就是就那么说，就是我的这个中文表达可能现在差点意思，就是大概说这个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设，一个
其实每个俱乐部都有人设，欧洲也有一样的，多年来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形象，
对，
都不是说刻意，
嗯，
一点点自然而然的，嗯，
行，哎，
好
所
呀。
以要不最后你再。来3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中国球迷可以开始看大联盟了，梅西除外哈。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其实第一点，大联盟的时间其实比较友好，它比欧洲看着比欧洲好太多了。大联盟去年改到 Apple，就是今年开始放到 Apple TV 转播以后呢，它的转播时间固定了。之前的转播时间是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去年看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下午周六的下午1点一场，3点一场，5点一场，然后7点一大堆，然后周日还有4、5场比赛。就是它的时间跨度会很大，但是今年，它给开球时间都固定在了周日，就是咱国内的周日的早上。他美国球迷有这个抱怨吗？周日的早上就是人家周六的晚上，那周日晚上没比赛就会感觉有点无聊嘛。但是对于国内球迷来说，你说周日早上起来一看看一上午，特爽特过瘾的一件事。然后加上之前的转播是在 ESPN Plus，它会有。就是限制你位置，然后查你 IP 地址这种问题，但是 Apple TV 全球在国内你不用翻墙也能看，所以它转播上来给你的便利很大。
这个不错。
嗯，
OK，时间友好，
第二点
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它每个球队成功的途径不一样，然后可能跟你的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不一样，就可能你觉得。挣钱多，花钱，like 皇马、曼城这种是好事儿。那这种，就是他可以把你和你自己的价值，他有足够多的球队可以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和球队价值观对应上，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吧，就是这个人口基数是在，就是你去美国留学嘛，你是有一个支持的球队的话，你从自己身边的。球队开始支持的话，他时间长，你自己也会培养出来一种归属感。然后要我说第三点的话，我觉得这个联赛在2025年、2026年，它的规模可能会比现在还大很多。
你是指球
嗯，
队
二
更
零二
多
六年
吗？
世
还
界杯
是
在，
影响力？
不，整个影响力，整个球员的水平可能还会再往上一个，就是现在梅西来了，我说4.0嘛，他4.0以后会上多高？很难说，可能会上得很高。那4.0以后，你2026年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说：“哎，美职联怎么样？”那你不妨现在入手，趁早先抢占这先机嘛。然后到2026年的时候，你可以吹：“我这看大联盟看了好多年了
先
嘛，对
pick
吧
一支队，到时候好装逼。
OK，那我可能会想观望一下，到25年、26年，它真的可以起飞吗？就两年时
我
间，
觉
两年
得
时
应该
间
会
就，
的。
如果它不是有巨大投入，就是靠本土现存的。球员如果想从质上改变一个国家足球，我很难相信，但是我可以尝试。
嗯，因为，
但我还是抱有，
因为对于。
我觉得梅西的影响力还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对，
但
就
是
是。
不确定它的程度有多少。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就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2026年本土世界杯，人人都想去，就像08年北京奥运会。但是呢，你说白了，世界杯报名就那么23个人到30个人嘛，就是美国现在国家队的选材的池子特别大，有好多在欧洲踢球的球员， 如果你在欧洲继续那么踢球的话，你可能进不，就是你可能进不了国家队，它可能会导致欧洲的那些踢球的美国小孩现在开始回流，以后会有
我
这个
知
趋
道，
势的，
但
我觉
是
得。
but still，他就是这些在欧洲踢球的特别拔尖的，就是在特别水平特别高球队的美国人，他们是很有限的呀。就是如果说让他的水平完全上一个台阶，我觉得如果你说10年，我觉得我是信的。但是2年这个在足球领域，我真的没见过呀，比较好奇。
这种观点很正常，因为我觉得很多是国内大家好多人不了解这些球员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当时我世界杯的时候，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特别看好，其实我特别看好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他有太多大家不了解的地方在，就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你可能看加拿大今年是第一个出局的球队，但是他今年我觉得他的发挥就跟教练打法有关系啊。2026年美国和加拿大肯定会是，我觉得至少在淘汰赛上会是一个就是像模像样的球队。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
而且我觉得可以把就是大联盟和沙特联两个联赛长期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看看，我感觉这个也蛮有意思。
那如果要这么比的话，我现在就站大联盟。沙
平视呢？
特，沙特我反正我挺看不上，挺捞的，还真玩的跟原来中超是一套嘛。
哎，中超也是玩别，玩俄超剩下的，就。
就所以还是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对，
听了鲍特老师的整一个非常成熟并且有自己见解的介绍，还是有了一比之前多了一些了解，感觉也就对这个联赛也是充满了好奇，感觉也确实挺好玩的。
是的，可以。因为梅西去，肯定会有很多球迷会开始关注，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期节目作为一个小小的引子。然后可能像鲍特老师说的，就是梅西球迷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听大联盟播客了，开始做笔记学
啊，英
习。
文呢？这
是
可
的，
对听
成
力有
为，
点要求水平。
那正好还可以学习一下英文，挺好的。
对，成为真正的第一批懂球帝，就是迈阿密国际30年球迷，可以的。
对对对对。
好呀，那今天这期节目要不就先到这里。非常开心能够再次邀请鲍特老师来做客，感觉跟你聊的，感觉你的领域有非常多，然后我们感觉每个都可以深入的聊一下。之后，可能比如说像其他的美洲其他国家的足球，也可以找您来分享。
技多不压身嘛。
确实是个宝藏嘉宾。
好，那谢谢 BOSS 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